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约大会嚟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嘅转播。讲者都系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同埋总会职员。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呢次转播是由邦尼维尔转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和其他的用途。
Gordon B. Hinckley,
总会教会总会会长兴格莱戈登会为呢场大会领会。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我哋欢迎各位今日早上嚟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上半年第四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者是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人。我们感谢提供大会转播设施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我们欢迎今日早上在场同我哋一起出席嘅政府官员、教育同埋社区嘅领袖。呢场大会嘅音乐系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系杰苏克雷同埋威伯格迈克，管风琴、司琴系艾略特里察同埋柯丁森柯雷。诗歌班啱啱唱咗《欢欣救主是王》，开始呢场嘅大会。而家会为我哋献唱《救主供我牧场》，跟住落嚟70元戴伦罗拔长老会为我哋做开会祈祷。之后诗歌班会唱《我是神的孩子》。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富士德雅各会长系呢场大会嘅第一位讲者。之后12使徒定额组的乌克斯达林长老和70元会长团的安德森尼尔长老会为我们讲道。他们之后是总会儿童会第二副会长重新为其姊妹。
Our beloved,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怀着感激的心聚集在一起，在这个复活节的期间，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我们感谢你和你儿子耶稣基督，感谢无尽的赎罪的牺牲。父啊，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今日这个大会都能够有你的帮助，祝福那些今场大会会帮助我们的人。父啊，我们特别是祈求你祝福我们亲爱的先知兴格莱戈登会长，我们亦都祈求你祝福他的两位副会长。父啊，我们爱他们，我们亦都爱我们所有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我们祈求你祝福世界各地的兄弟姊妹，特别是那些在军中服役的他们，祝福他们，保护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得到平安。我们亦都祈求你祝福我们的传教士和夫妇传教士、传道部会长和他们的太太和他们的家人，祝福圣殿会长团。我们很感谢他们的服务。我们亦都祈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有你的灵带领着我们。我们的谦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和朋友，我怀住谦卑祈求的心来到你们面前，我希望能讲一讲宽恕的医治力量。在宾夕凡尼亚州美丽的山丘上面，有一群没有车、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的虔诚基督徒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辛勤工作，过着宁静、和平、远离俗世的生活。他们的食物都来自他们自己的农场，他们的妇女缝制编织他们的衣服。他们被称为清教徒。有一个32岁送牛奶的司机和他的家人住在他们猎矿的社区，他不是清教徒，但是他的工作令他到很多清教徒的农场。在那些人的眼里面，这个是很静的牛奶工人。去年十月，他突然间失去一切理性和控制，在心智混乱之下，他怪责神，他第一个孩子的过世和一些没有根据的回忆。他在很生气之下，无怨无故走入清教徒的学校，放走所有的男仔和成人，绑住十个女仔，他向他们开枪，枪杀了五个，枪伤了另外五个，然后吞枪自杀。这件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在清教徒之间造成极大的痛苦，但是没有愤怒。他们受到伤害，但是没有憎恨。
他们
的宽恕是即刻的。他们全体都开始去帮那个牛奶工人受苦的家人。当牛奶工人的家人在枪杀案的第二日聚集在他的家的时候，有位清教徒的邻居来到，拥抱枪手的父亲，说我们都会原谅你们。清教徒的领袖都去探访那个牛奶工人的妻子儿女，表达他们的慰问、宽恕、协助和爱心。在牛奶工人的葬礼上面，大约有一半是清教徒。之后清教徒邀请了牛奶工人的家人出席被枪杀女仔的葬礼。清教徒藉着信心的支持，使他们在这次危机里面以无比的平安来结束。有位当地的居民在提到这次悲剧的后果的时候，作出感人的结论，说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语言，我们的语言不单止是英文，而且是一种关怀的语言，一种社区的语言，一种服务的语言，而且没错，是一种宽恕的语言。那些人是这么奇妙，将他们信心全部倾注在主在登山宝训所作的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枪杀五个女孩的牛奶工人的家人向公众发表了以下的声明。致各位清教徒的朋友、邻人和社区，愿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几咁感激你们表达的宽恕、恩惠和慈悲。你们的爱心帮助我们全家提供了我们极度迫切需要的医治。你们所做的祈祷、你们送来的花、慰问卡和礼物都触动了我们的内心。那些是言语无法形容的。你们的怜悯不单止造福了我们一家人，造福了我们社区以外，更加改变了世界。我们衷心感谢这一切。希望你们知道，悲剧发生之后，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为所有清教徒的邻人感到哀伤，因为我们一向深爱着他们，仍继续爱着他们。 我们知道对于所有失去亲人的家庭，前面还有许多艰难的日子。因此我们都希望怀着希望，信赖着那位赐安慰的神来努力重建我们的生活。那一群清教徒怎样有办法展现这样的宽恕呢？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信心，信赖神的话，已成为内在化的一部分。他们将自己看作基督的门徒，希望跟随他的榜样。好多人得知悲剧之后，捐钱给清教徒来支付那五个侥幸生存女孩的医疗费用，同埋那五位被枪杀女孩的殓葬费。为了进一步显示他们门徒的身份，清教徒决定同那位牛礼工人的遗孀和三个小孩分享其中一部分的钱，因为他们都是这次可怕悲剧的受害者。我们往往不是好像那些清教徒那样能立即宽恕别人。当无辜的孩子受到欺负或者被枪杀害，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首先想到宽恕，我们的自然反应是愤怒，甚至可能觉得应该向那些使我们或者我们家人受到伤害的人讨个公道。西门悉尼博士是一位价值观实现受到公认的权威，他为人际之间的宽恕一事提供了非凡的定义。宽恕是释放和更好运用原先用作持有怨恨、心怀愤怒、狐狸未愈的伤口的精力。宽恕就是重新发现我们原来就拥有的力量，运用我们无限的包容力去谅解和接受其他人和我们自己。我们大多数的人都需要时间来抚平痛苦和创伤，我们都会找各式各样的藉口来拖延宽恕，藉口之一是要等到做错事的人悔改，我们就会宽恕他们。但是这样的拖延只会令我们丧失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和平安。回顾以往痛苦的愚蠢行为是不会带来快乐的。有些人终身怀恨在心，但不知道唯有勇敢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才有益身心健康和有疗效。当我们能够好像清教徒一样对神有信心，信赖神的话，宽恕就来得更加容易。这样的信心能使人受得住最恶劣的人性，也能使人超越自己顾虑他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心能使人宽恕他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一些似乎毫无理由的事而受到伤害，我们都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解释那些事。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什么会今生遭遇那些事。我们所受的一些痛苦，只有神知道个中原因。但因为痛苦会发生，就必须忍受到底。洪德豪卫会长曾经讲，神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神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事。杨伯翰会长曾经提出这项深奥的见解，讲明我们所受的痛苦至少有一些有目的的。他说，临到凡人的每一项灾难都只会临到少数人，为准备他们享有与神同在。你所经历的每一项考验和经验是获得救恩所必须的。如果我们能够怀着宽恕的心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自尊和福祉就会提升到更加高的层次了。最近有些研究显示，那些受到教导要全心宽恕的人，较少生气，较少乐观，较少沮丧， 较少焦虑、较少压力，能导致比较健康的身心。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作出结论，宽恕是一项世人可以送给自己去释放他们自己的礼物。主在我们这个时代曾劝诫我们，你们应当互相宽恕。为了强调宽恕的重要，他又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一位经历离婚痛苦的姊妹，从她的主教得到这项好好的忠告，在心里面留个地方给宽恕，当她来的时候 欢迎她来。对清教徒来讲，宽恕已经在心里面，因为宽恕是他们宗教里衷心的一环。他们的宽恕榜样正是基督之爱的升华。在1985年盐湖城这里，柯丁森史提反主教虽然没有犯过任何错，但是被人残酷而无理用炸弹夺走了他的生命。他是柯丁森麦可和中的儿子，泰利的丈夫，是四个小孩子的爸爸。我征得他父母的同意，在这里分享他们从经验学到的教训。在可怕的事件发生之后，传媒冷酷地四处跟踪柯丁森一家。有一次因为传媒的干扰冒犯这家庭的一个成员，以致史提反的爸爸麦可必须出面制止。麦可然后想到，
This thing will destroy my...
如果我们不宽恕，这件事会摧毁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不将恶感和憎恨逐出我们的内心，这件事就会永无终结。
And peace.
这家人清除心中的愤恨，同时能够宽恕那个拿走他们儿子性命的人，医治和平安就来临了。最近我们犹他州这里也发生了两件悲剧，显示出信心和宽恕的医治力量。当斯林加里的车在圣诞节前夕被一架货车撞到，令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子死亡，但斯兰即时表达他对那位怀疑是醉酒驾驶的司机的宽恕和关怀。在今年2月，当有架车撞到威廉斯克里斯多佛主教的车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是无条件宽恕那位肇事的司机，使医治的过程能够不受阻挠地进行。我们大家可以从这类的经验学习到什么呢？我们需要认出和承认愤怒的感觉，必须抑制谦抑自己才能够做到这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跪低祈求天父和给我们宽恕的心，他会帮助我们。主要求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宽恕所有的人，因为憎恨会阻挡灵性成长。唯有除去憎恨和悲痛，主才能够将安慰放在我们的内心，就好似他为清教徒的社区、为柯丁森一家、斯兰一家和威廉斯一家所做的一样。当然我们必须保护社会不受冷酷的罪恶所侵害，因为慈悲不能剥夺公道。关于这点，威廉斯主教讲得很好，他说宽恕是力量的来源，但是宽恕不会免除我们后果。当悲剧打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以寻求报复作为回应，但应该让正义自行伸张，然后就算数。要清除心里的愤恨，然后就算数，并不容易。救主已经透过赎罪为我们所做的，为所有的人提供宝贵的平安， 但是这个平安只有在我们愿意清除愤怒、怨恨或者报复的负面感觉才会临到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饶恕人的过犯，甚至饶恕那些严重犯罪的人，赎罪就能够带来平安和慰藉的尺度。愿我们都记住，我们必须宽恕，然之后得到宽恕。套用一句我最喜爱诗歌的歌词，如果希望蒙宽恕，就当先去宽恕人。以我的全心和整个灵魂，我相信只要我们遵行救主的教训，去宽恕所有的人，我们就能有医治的力量来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have felt impressed.
我得到灵感要提到关于离婚的事情。这个是很敏感的话题，因为它会在曾经受过离婚影响的人的内心里面引起强烈的情感。有些人会将自己或者亲人视为离婚的受害者，有一些人就会将自己视为离婚的受害者。有一些人会将离婚看成是失败的证据，也有些人会将离婚当作是逃离婚姻的必要出口。无论是什么情况，离婚对教会里面大多数的家庭都会造成影响。无论你的看法是怎样，请听我以明白的方式讲明，当我们寻求福音计划里面永恒家庭关系的时候，离婚对这个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我讲这件事是出自关心，但也都怀着希望。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婚姻的整体观念岌岌可危，离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社会为了大家夫妻和子女的益处而维护婚姻的观念，已经被婚姻只是到达法定年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可在任何一方的意愿下取代原本没有离婚法律的一些国家引进了这项法律，而容许离婚的国家大都放宽了离婚的规定。好不幸的是，根据现行的无错离婚法律，不愿意失婚的配偶亦都要失去婚姻，比不愿意失业的人要失去工作更加来得容易。有人甚至说，第一次婚姻的是初步的婚姻，就好像住在细屋里面一阵之后就要换过另一间这样。婚姻持久而可贵的观念逐渐式微，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由于受到自己离婚父母的影响，或者是时下一般人的认知的影响，人们会因为婚姻是束缚的枷锁，会令自己无法施展抱负。有些年轻人受到这个观念影响而拒绝婚姻。有相反，很多近代的先知已经警告，将婚姻看成是一纸契约，一遇到困难就随意终止，是一项被定重罪的恶行。这个尤其是会令到子女受苦。在古时候，甚至是目前有一些施行部落律法的国家，男人有权力为微不足道的事情和太太离婚。救主反对这种对妇女不正义的压迫。他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领取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获得超星所需要的婚姻，持续到永恒而且具有神圣特质的婚姻，并不会考虑到离婚。在主的殿里面，男女缔结全永恒的婚姻。但是有一些婚姻不会进展到那个理想的境地，由于我们心底的强硬， 主目前尚未要求我们遵守高荣标准，并且承担其后果。他容许离婚的人可以再婚，而且不会好像高级律法所记载的在道德上永远留下污点。除非犯下严重的罪之外，离婚的教友有资格申请圣殿推荐书，并且依据和其他教友申请时一样的配称标准。有很多美好的教友曾经离婚，我要先对他们讲几句话。我们知道你们很多的人是无辜的受害者，有些教友的前任配偶不断地违背圣约，或者长期以来已经放弃或者拒绝履行婚姻的责任。曾经遭遇到这样对待的教友，亲身体验到有些情况是比离婚更加糟糕。当婚姻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没有希望挽回的时候，有必要找一个方法去结束。我在菲律宾见过这样的例子，有一对新人在圣殿结婚两日之后，丈夫就抛弃了年轻的妻子，十几年来音讯全无。有个已经结了婚的妇人逃走，去到另一个国家获准离婚，但是根据菲律宾的法律，她留在故乡的丈夫仍是已婚的身份。由于当地的法律里面没有离婚的条文，这些被抛弃的无辜受害者都没有办法终止已经结了婚的身份，他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向前推进。我们知道有些人想起自己的离婚，都会懊悔自己做了一些或者犯了大错而造成婚姻的破裂。所有曾经经历离婚的人都知道那种痛苦是需要来自赎罪的医治力量和希望。那项医治的力量和希望就在眼前，要给他们，也都是他们的子女。现在我要跟已经结婚的教友讲几句话，特别是那些正在考虑离婚的人。我极力敦请你们和那些给你们意见的人要面对这项事实。那个就是解决大多数婚姻问题的对策并不是离婚，而是悔改。问题的症结往往不是彼此不合，而是自私。第一步做法不是分居，而是改变自己。离婚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通常只会造成长期的困扰。在一份针对生命重大事件前后幸福程度研究的报告里面指出，一般人在经历配偶过世之后的平复过程远比经历离婚的人要得来容易。以为离婚会解决冲突的人，经常会发现他们只会更加恶化，因为离婚之后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有子女的话会产生新的冲突。首先想下子女，因为离婚会分开子女和父母亲的利益，于是子女首当其冲，最先成为离婚的受害者。家庭生活的专家学者告诉我们知道，目前子女的福祉越来越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婚姻逐渐式微，是因为家庭不稳定，令到父母亲对子女投注的心力亦都越来越少。我们知道在离婚造成的单亲家庭里面成长的子女，将来是更有可能滥用毒品、涉足色情、学校的表现不好，并且出现各种偏差的行为。婚姻出现严重问题的夫妇应该去找主教。身为主的法官，他会给忠告，甚至可能是施行教会的纪律来帮助他们得到医治。主教不会劝教友离婚，但是他可以帮助教友面对他们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根据主的律法，婚姻就好像人的生命，是一件宝贵而且活生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身体得到疾病，我们会设法医疗，不会放弃。如果还有活命的希望，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寻求医治。我们的婚姻确实也都是应该是这样，只要我们寻求主，祂会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后期圣徒夫妇应该全力维护他们的婚姻。 他们应该听从2007年4月利亚荷兰总会会长团信息里面有关滋润婚姻的忠告。为了避免所谓彼此不合的情形，他们应该成为最好的朋友，亲切体贴，细心察觉彼此的需要，时时尽力令对方快乐。他们应该是家庭的理财伙伴，一起努力去节制对世俗事物的欲望。当然，有时候配偶的表现可能是令人失望，而且令另一半觉得内心有痛苦的感觉。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受到伤害的一方应该想下美好的经验，也想下未来更光明的前景，藉此调整下自己失望的心情。不要对过去的错误念念不忘，总是在这里翻旧账。在婚姻关系里面，对人尖酸刻薄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对人宽大包容的是神圣的情操。要恳求主的灵指引来宽恕罪过，改正错误和加强彼此的关系。就好像刚才富士德雅各会长这样教导我们，如果你的婚姻已经去到陶具形式的境况，请你们牵手一起跪低，虔敬地向神求助，祈求赎罪的医治力量。你们共同的谦卑祈祷会令你们更加接近主，更加彼此接近，在你们重归旧好的艰辛过程里面帮助你们。有一位明智的主教在咨询教友的婚姻问题方面经验丰富，请大家思考他的这个观察。他讲到最后走上离婚一途的人说，每一对夫妇或者每个人通常都会说他们离婚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自己的情况就不一样。他们通常都会专注在对方的错误，很少归咎在自己的行为，这样就断绝了沟通的管道。他们通常会不断地回顾往事，不愿抛低过去行为这个包袱，然后继续向前推进。有时他们犯下大错，但是更常见的是他们不再彼此相爱，他们不再配合我的需要，或者说他已经变了。所有的人都会担心离婚对子女造成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最后结论总是我们在一起都是吵闹不休，对他们更加不好了。反观听从这位主教忠告而且继续在一起的夫妇，后来都有更巩固的婚姻关系。这种期待始于他们互相承诺要遵守诫命，持续积极地出席教会的聚会，研读经文，祈祷，并且改进自己的缺点。他们都承认赎罪对于他们自己和配偶的重要和力量，同埋他们有耐心会不断努力尝试。当主教去找主教所给的忠告之后，悔改会挽救他们的婚姻。这位主教说，他们都得到医治，无一例外。即使是那些认为完全应该归咎配偶的人，也都不应该急于离婚。有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离婚或者分居会令到成年人比留在不快乐的婚姻里面更加快乐。婚姻不快乐但避免了离婚的成年人之中，有三个就有两个表示五年之后他们的婚姻变得更加快乐。一位在痛苦婚姻里面支撑了多年，直到将子女抚养长大的妇女说，我们的婚姻是三方面的关系，丈夫、我和主。我告诉自己知道，如果我们两个人能够挨下去的话，就可以保留住这一段婚姻。这些例子中的人物展现希望的力量，有时他们获得的酬赏是悔改和自我改变，但是有时并非是这样。每个人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够控制其他人的选择，也都不需要为那些选择负责，即使他们令我们感到痛苦。做丈夫或者妻子，如果满怀爱心设法帮助配偶克服这个严重的问题，就好像沉溺色情、深陷其他的杂瘾，或者承受童年受虐的后果，我相信主是很爱这些做丈夫或者妻子的人，亦都会祝福他们的。 无论后果是怎样，你们已经蒙得应许，只要你爱主，遵行他的诫命，全力以赴，就不会失去永恒家庭关系的祝福。年轻的雅各因为其他家人的行为而受到许多苦难和忧伤，父亲李海向他这样保证，你是知道神的伟大的，他必使你的苦难成为你的利益。同样咁，使徒保罗亦都向我哋保证，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我要对正喺度考虑结婚嘅人简短讲几句话，要避免同唔忠实、施暴或者唔顾家嘅配偶离婚嘅最好方法，就系避免同咁样嘅人结婚。希望婚姻幸福美满，就要事先打听清楚。只是透过一起玩或者在网上交换资讯交往的经验，就当作结婚的依据是不足够的。两个人应该持续约会，认真用心完整地去拍拖，以有适当的机会在不同的情况下体验下这位准伴侣的行为。如果已经订婚的男女应该尽量去认识他们不久之后就会成为恩亲的家人。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应该了解到美满婚姻所需要的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男女，所需要的只是承诺共同努力迈向完全的男女。金宾塞会长教导我们，来到婚姻祭坛的两人必须了解，要如愿达成幸福婚姻，必须知道婚姻意味着牺牲与分享，甚至要减少个人的些许自由。婚姻意味着长期的艰苦节约，也意味着子女所带来的经济重担，以及照顾、挂虑、忧心等等重荷。不过，婚姻也意味着最深远、最甜美的感情。从个人的经验，我见证家庭文告里面讲那种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甜美，是奠基在夫妻之间承担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亦都奠基在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之上。我见证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亦要奉他的名去追求永恒家庭这项无上祝福。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要用兴格莱会长在1973年4月的总会教大会上所讲的一件事做我今天的主题。当时我刚传完道回家，眼前似乎很多未知数，我能不能够在我的人生里面始终如一地做正确的选择呢？兴格莱戈登长老曾经提到一位来自亚洲的年轻海军军官见面，那位军官之前不是基督徒，但是在美国受训的时候认识了教会和接受了洗礼。兴格莱会长问那位军官，贵国的人都不是基督徒，当你以基督徒，特别是摩门基督徒的身份回家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发生呢？那位军官面色黯然地回答，我的家人会很失望，至于我的前途和事业，所有机会的门都可能关了。兴格莱会长问，你愿意为福音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他黑色的眼睛含着眼泪反问，福音是真实的，不是吗？兴格莱会长回答说，是，福音是真实的。那那位军官回应说，那其他的又有什么紧要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着这句话，福音是真实的，不是吗？那其他的东西又有什么紧要呢？我们从事的这份伟业是真实的，我们尊重朋友和邻居的信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从其他人的信仰和善行学到很多东西，正如富士德会长教导。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他复活了， 透过先知先密约瑟，今日神的圣迹已经复兴，我们有圣灵的恩赐，摩门经好像我们所说的一样真实，圣殿的应许是肯定的，主自己已宣告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独特单一的任务，是成为世界的光和作为使者在他前面准备道路，甚至是福音滚动出去到大地的各尽头的时代。福音是真实的，不是吗？那其他的又有什么紧要呢？当然我们每个人是还有其他紧要的事。当我21岁听到兴格莱会长讲道的时候，我需要认真求学，我需要工作供自己读书，我需要想办法说服一个特别的女仔，我是值得她托付终身的，而且我喜欢其他正当的活动。我们怎样在很多紧要的事找到优先次序呢？我们简化和净化我们的眼光，有些事是邪恶的，必须要避开，有些事是好的，有些事是重要的，还有有些事是绝对必要的。救主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信心不单止是一种感觉，而且是一个决定，藉着祈祷、学习、服从和圣约，我们建立和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对救主和他的后期事工的坚信会成为一个有力的镜片，我们透过他来判断所有其他的事物，然后当然当我们身处人生严峻考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力量去行正确的道路。兴格莱会长这样说，当一个人被伟大而且有力的真理的信念所激发，他会因为内心的知识去自律，而不是因为教会作出要求。我们是不是充分被伟大且有力的真理的信念所激发的呢？我们的选择是不是反映这些这样的动机呢？我们是不是正在变成我们想要变成的人呢？这些是真实的，是不是吗？那其他的又有什么紧要呢？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几年前我的太太杰西在仪式外出的时候，同我们的孙仔女一起，我们的四岁大的孙仔大力推了他细路一下，安抚了哭泣的细路仔之后，他转向那个四岁的细路仔，关切地问，为什么你推你的细路啊？他看着他妈妈回答说，妈妈对不住，我遗失了我选正义的戒指，我不能够选正义。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藉口会阻碍我们的进步。世界各个国家的后期圣徒心里面都有真理的伟大而有力的信念，这股信心的力量正带动这个角度事工向前迈进。很多年前，我的太太和我帮助一位勇敢的法国姊妹，当时她年仅30几岁的丈夫到了帷幕的另一边，要独自正义地教导和指引她四个年幼的仔女的责任似乎难以担当，但是16年之后，她的三个仔已经传道回家，他的女儿在圣殿认证结婚。我认识一个巴西的兄弟，他16岁的时候加入教会，是家里面唯一的教友。是时候他要去传道的，他的父母反对，在整个传道期间没有收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传道回家他的主教的家。但是这个故事有大团圆的结局，现在他有个美好的家庭，是一位牙科医生，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够使他的兄弟对教会都感到兴趣。我认识一个某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兄弟，他受洗之后，他不单只要决心诚实交受一奉献，还要交全部的税，他的竞争对手不会这样做，主因为他的诚实而祝福了他。 好多牺牲都是默默完成的。还乡传教士不拖延找他们永恒伴侣的责任。正义的妇女渴望有细路仔，他们投入生命用爱和真理教养他们。家庭谨慎限制会沾污灵性的媒体和互联网的影响力，丈夫和妻子花更多时间在一起在圣殿。细路仔可以培养这个信心的镜片。最近我和韩国首尔的男女青见面，他们因为学校繁重的课程编排，每晚都好夜回家，但是他们每个星期五日都在早上六点钟回福音进修班。我认识一个八岁的棒球员，是球队的明星球员，他自己和教练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够参加季后赛，因为球赛在星期日举行。有好多静悄悄而深厚信心的行为只有神知道，但是他们被记录在天上，这件事是真实的。不是吗？那其他又有什么紧要呢？教主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见证这些是真实的，而且他们是很紧要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love 我好喜欢摩门经。摩门经除了有很多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的好故事外，更重要的，它还教导了不受时间控制的宝贵教训。这些教训都在儿童会的歌里面重复地唱出来。比方有一位关于希拉曼战士的歌，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这个歌词说，我们是希拉曼战士，年轻时蒙受教训。我们也有很多人都是觉得自己像古代尼非一样有良好的父母。我今日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各位有良好父母但是没有在家里面得到福音教导的第一代教友来讲的。各位不似好似这个有母亲曾教导他们神必拯救他们的希拉曼战士。你就是好似他们的父母了。亦就是这些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信仰的艾蒙人。等我们温习一下艾蒙人的故事，可能会有帮助。艾蒙人是接受艾蒙、阿伦和其他人教导福音的拉曼人。这些拉曼人接受了福音后自称为安泰尼菲里海人，后来被称为艾蒙人。这些艾蒙人的子弟就是希拉曼的战士了，协助对抗未曾有归信的拉曼人。因此希拉曼战士的力量其实是从被称为艾蒙人的父母那里来的。这些父母是从经文中学习福音的第一批人，他们就学习到祈祷的力量，也就是他们与主立约而且奉行圣约，就好像信心从他们开始一样，信心亦要从你们开始。身为第一代的教友的你们要开始不断地教导和巩固下一代。阿伦是一个伟大的传教士，他用经文教导拉曼人的国王和艾蒙人了解信心和悔改，了解耶稣基督和幸福的计划。今日研读经文亦同样能培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去抵抗引诱，给我们更加接近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过读经文对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种挑战。潘培道长老讲过，在他青少年的时候第一次上读摩门经的情境，他说我打开摩门经读到我离非因有良好的父母，十分有趣。我一直读下去，直到我碰到以赛亚的章节。几个月后我又决定要读摩门经，我再翻开摩门经，我离非因为良好的父母。但每次我这样做都过不到以赛亚这些章节的那一关。最后我决定即使是以赛亚书我都要继续读下去。 当然潘会长后来将经文读完了，关键就是要坚持到底，只要每日阅读经文，不熟悉的词汇就会慢慢地开始学懂了，你会读到英雄和他英勇的事迹，你会读到主的温柔和怜悯，最重要的呢，你会感受到神的爱，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祈祷是培养信心的另一种方式，拉曼人的国王想知道要怎样做才能够获得福音的喜悦时，他向主祈祷。我们同样地蒙受应许，只要我们祈求就会赐给我们。香港有一位慕道者名叫史丹利，他对福音很有兴趣，想要接受洗礼，后来因为听到朋友批评教会，给他有一些犹疑。他和传教士见面，传教士见证说神是非常关心他，一定会回答他的祈祷。他们邀请他跪下来求问天父福音的教导是不是真实的。两位传教士轮流做了简短的祈祷，接着由史丹利祈祷。他做完谦卑的祈祷之后，传教士就问史丹利，你觉得怎么样？他慢慢地抬起他的头，很细声地说，他说洗礼，洗礼。最后订立和遵守圣约仍能够增强信心。艾蒙人立约，他们说宁愿舍弃他们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流他们兄弟们的血。我们受洗时亦立约要承受基督的名，每次领受圣餐时就提醒我们会记住洗礼时所立的圣约。只要我们遵守这些圣约，圣灵就会经常与我们为伴，亦都就是圣灵这位保卫师教导我们一切的事。墨西哥市有位姊妹，传教士来她家教导她的时候，她才16岁。她说传教士教导时有圣灵同在，好像是除了个眼睛上面的眼罩，主给我这么清晰地理解神的话，同埋我的祈祷增强了我的力量去克服下一个考验。这个就是去面对我的父亲，因为我受洗而受到家人的排斥，主的灵好细声地对我讲，他说继续努力，你会有亲戚成为这个教会的教友的。经文、祈祷、立约和遵守圣约，不单止帮助了艾蒙人，亦帮助了世界各地第一代的教友，包括了我在内。你们知道我虽然有良好的父母，但是我并没有在家里面学到福音。不过我的父母教导了我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准则。我还记得我那个不是教育的父亲帮助我写了我教会第一篇演讲词，我被指定的题目就是诚实。我并没有引用第十三信条，但是我们用了一个绰号叫诚实的阿比的例子。我对福音的了解是来自儿童会教师、女青年领袖和圣职领袖的教训。我七岁的时候，我的初级主日学教师教我祈祷，我就祈祷。他教我们十一奉献，我就做十一奉献。他教我们禁食，在这个呢，我当时只是七岁，我就不想禁食。但是他教导我洗礼的时候，我就很想洗礼。我很感谢我的良好的父母支持我的决定，他们后来也都成为了这个教会的教友了。艾蒙人奉行福音，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是坚定的，甚至坚定到底。对福音的忠诚，以前是从艾蒙人开始，现在也可以从我们开始。我们这些已经获得见证的第一代教友，现在我们是有责任教导今天的儿童。我们必须在我们屋企、在课室里面教导他们，我们必须教导他们明白经文中的神的话，我们必须教导他们明白祈祷的力量，我们必须教导他们了解来自订立并遵守圣约的祝福。如果我们教导他们，他们就能够这么说， 我们像希拉曼的战士，年轻时蒙受教导，我们要把真理传给万民，把真理传给万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诗歌班同埋会众而家会唱在巍峨高山上。音乐之后，我哋会聆听到70员培斯格兰长老同埋12使徒定额组嘅培勒罗素嘅讲道。然后诗歌班会唱，他将差天使看顾你。之后会唱信心坚定，我们一起唱。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Some time ago, I had a
早排我同一位16岁嘅女青年有一个好愉快嘅对话。我对呢一位女青年印象好深刻，而且发现佢系学校里面唯一嘅教友。我问佢：身为唯一个教友，你所面对最困难嘅挑战系乜嘢呢？佢沉思咗一阵，然之后讲一句好有智慧嘅答案，就系要相信人哋认为系错嘅，但是事实上是对的事情，以及不去相信人家认为是对但是事实上是错的事情。我接着问他第二个问题，你知道斯密若瑟是先知吗？他的回答是，我想是，但是不确定。 今日朝早，我想同各位全体男女青年提出呢个问题，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有见证嘅时候，系我年仅11岁嘅时候。当时我嘅父母带我去盐湖城嘅圣殿广场。嗰时我最中意做嘅事情咧，就系收集所有免费嘅嘢，而且变得好在行。我会问人哋：呢个系免费噶嘛？如果答案系肯定嘅话，我就会伸出我11岁嘅手，就话唔该晒，多谢你。呢个系咪免费噶？多谢你。有时候佢哋会话抱歉，呢个要5分钱。我唔会因此而退缩，只会低下头，带住一块失望嘅神情话：啊，我一直好想读嗰本小册子，但系我冇钱。唔该晒你，呢招每次都得。但事实上，我从来都唔读嗰啲小册子，我只系收集啫。但系喺呢次好特别嘅旅程之中，当我独自喺我嗰部1948年嘅雪佛雷轿车里面等我父母嘅时候，我开始觉得好无聊。正当我无聊至极咁睇住座位嘅时候，事事啱好落去一搭我嗰阵储埋嘅免费嘅嘢上面。我随手拎起一本名为《斯密约瑟讲述亲身故事》嘅小册子，并开始阅读。里面嘅内容深深吸引住我，令我充满喜悦。读完之后，我从到后镜睇到自己，惊讶咁发现自己竟然泪流满面。当时嘅我唔了解，但系而家明白啦。我感受到来自圣灵的见证。当时我的父母不在场，姐姐不在场，儿童会老师也不在场，只是我和圣灵。现在这些都能够发生在你身上的，而且或者某些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你身上了。从小个在教会长大的人在寻求见证的时候，可能会想要找一些奇妙辉煌回忆于以往的属灵感动。你们可能听到归信者见证归信的过程之后，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少了些什么呢？然而这些经验之所以是这么奇妙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经验。其实你们从小到大已经有同样的感受了。你在家人家庭晚会、男女青年见证聚会、福音进修班课程、经文研读以及其他很多场合里面已经获得了。教会训练传教士可以帮助慕道友辨认成年的感觉。我记得有无数次在热切而且是充满灵性的课程里面停低，说等我们稍停一下，讲下你现在的感受。你正在感受我们曾提醒过你所忘记的事情，你感受到我们告诉你只是真理，你感受到平静，你感受到圣灵。我记得教导过一位极为聪明的妇女，她的情况是除非有所可能，除非所有有可能的疑问都获得回答，否则她不能够愿意接受这些事情。然而经过好长的时间之后，我们终于听到他说，我亦都再不能够否认这种感觉了。他加入了教会，然后几年都过得很快乐，但慢慢他又被自己的聪明才智影响，被疑虑爬上心头，最后离开了教会。15年过去之后，他来拜访我们家庭，我们带他去圣殿广场，当我们开始行上这条通往救主雕像的圆阔型斜坡的时候，他停低泪流满面地说，好像感觉又回来了。我的心仍然是渴望着我理智所不能够接受的事。只要感觉那种感觉，就永远不会忘记。经常有机会接受到灵性经验的人，会在很小的时候就获得属灵的见证。 身为父母同领袖同埋教师，我哋善于令到你了解规定同诫命。我哋亦都需要不断咁改进，帮助各位获得对福音原则同教义嘅见证。或者我哋可以更经常咁停低，帮助各位辨认圣灵。当能够认出嗰种感觉嘅时候，你嘅信心就会增强，好快咁会发觉自己已经培养咗一种属灵嘅第六感，唔会被误导。我喺11岁嘅时候，知道斯密约瑟系一位先知。我从来冇听到声音、见到天使或者任何类似嘅事情，但我所感受到嘅系更为确切。圣灵触动咗我嘅灵性感官，我嘅内心涌出莫大嘅喜悦。任何方言都伤害唔到呢种灵性嘅感官，只有喺被圣灵触动嘅时候，先至会有反应。呢种属灵嘅见证系点样嘅感觉呢？就好似描述玫瑰嘅芳香、雀仔嘅歌唱，或者一片美丽嘅风光咁难。但系一旦你感受过之后，你就会知道经文对这种感觉俾我哋一啲了解。我实实在在对你说，我要把我的灵分给你，启发你的思想，并将使你的灵魂充满快乐，那么你将知道。有时这种感觉就好像记忆感，我们最初在天上家庭学习福音，然后穿越过一道遗忘的帷幕来到世界上，而是这些静止的记忆仍然留在我们的灵体里面，才能够移开那些帷幕，唤醒那些处在静止状态的记忆。对于可能是新发现的真理，我的反应时常都是啊，我想起了。但保惠师就是圣灵，他要叫你们想起一切。年轻的兄弟姊妹们，我邀请各位将我的话作一次试验。各位愿不愿意阅读斯密约瑟的故事，并为这件事祈祷呢？知道这件事的真实性的美妙之处是在于，你同时都会知道父神和耶稣基督活着，而且是今日教会的元首。我在11岁时候获得这种知识，现在我已被按立为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人的身份，站在各位面前并做见证，这个是真实的。我亦都见证主希望各位都知道这个是真实的，而他必藉着圣灵的力量对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
亲爱的兄弟姐妹，圣经真是令人惊叹。圣经4000年神圣悠久的历史，由众先知、使徒和受灵感启发的教会人士所记写和保存，真是一项奇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力的教义、原则、诗歌和故事，是一项奇迹。但是最重要的一项奇迹，是这一本有关于耶稣生平、使命和教诲的记录，得以在黑暗时期和无数世代的冲突之下得到保存，令我们今日可以仲拥有这一本圣经。圣经的编页里面的确充满着基督的劝服和医治的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这转变人心，引领他们祈祷，选择正义的道路，探索并且找到他们的救主，这个真是一项奇迹。圣经名如其实，它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教导真理， 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用他的灵性温暖我们。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教导我们认识神，了解他同人往来的情形。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其中的篇章都是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林肯讲到圣经的时候说，这部巨著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主对这世界的一切的好都透过这本书来传达，要是没有圣经，我们就没法分辨善恶。我们今天拥有圣经，绝不是出于偶然，也都不是出于巧合。正义的人受灵的感召，写下他们目睹的神圣事迹，和他们听到和讲出的灵感话语。其他虔敬的人则受灵感召去保护和保存这些记录，就好像韦克里夫约翰、勇敢的丁道尔威廉和古腾堡约翰独排众议，将圣经翻译成为人民懂得的语言，印制成人民可以阅读的书册。我相信甚至连英国的詹姆士王的皇家学者在翻译工作上面亦都受到灵的感召。黑暗时期之所以黑暗，是因为福音的光在人前被隐藏起来，他们没有使徒和先知，亦都没有办法读到圣经。神圣人员将圣经收藏起来，等一般人没有办法阅读。我们应该深深感谢很多勇敢的殉教者和宗教改革家，好像马丁路德、厄尔文约翰、胡斯约翰等人，因为他们追求崇拜的自由和得到经文的渠道。丁道尔威廉因为深信圣经的力量而殉教，他曾经说，神的话语有一种特性，就是凡阅读和聆听又加以推理和辨认的人，都会立即让自己开始一天比一天好，直到他成为完全的人。诚恳勤奋地研读圣经确实会令到我们更加进步，我们亦都会时常去记住那些了解圣经力量并且为圣经殉道的无数殉教者。是这些人令我们在经文里面找到途径，来获得天父国度中永恒的幸福和平安。虽然这些早期的基督教改革家在很多观点上面都是一致，但是他们最终都是在很多教义的论点上有不同的见解，因而产生了很多基督的教派。早期倡导宗教自由的威廉·罗吉曾经说，世上没有正规组织的基督教会，也没有人有权柄来执行教会的任何教义，这件事要一直等到这教会的伟大元首派遣了新的使徒时才会来临，而我正在寻找他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曾经透过圣经来寻找真理，获得对神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其中有无数的人只是靠着圣经来滋养和带领他们的信心。由于宗教改革家的努力，平民百姓都能够拥有圣经。除了有钱人的家庭外，贫寒的家庭也可以围坐在火炉旁边阅读神的话语。成千上万的家庭藉着研读圣经而努力地寻求耶稣基督的教会。在十九世纪初期，在纽约州北部有一个家庭，是老斯密约瑟的家庭。他有一个仔叫做小斯密约瑟。小约瑟查考圣经的时候，想知道在这么多的教派里面，哪一个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教会。圣经上面讲祈祷可以进一步得到来自神的属灵之光和知识。这本经文令他深受启发，
约瑟决定要去寻求神圣经文里面所应许的智慧，于是就在1820年初春的那个早晨，他谦卑地跪下祷告，啊，伟大的光和真理就在那日赐给他，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荣耀地向他显现，神再度召唤先知，就好像他在古代召唤挪亚、亚伯拉罕和摩西一样。我们应该深深感谢能够拥有圣经，我们在其中不单止学到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教导和教义，还有很多关于他的教会、他的圣职和他早期所建立称为耶稣基督教会的那个组织。我们相信那个教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就是那个同一个教会，再次复兴到这个世界上，完整地拥有相同的组织和相同的成绩。没有圣经，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古代基督的教会，今天也没有办法拥有基督丰满的福音。我喜爱圣经，我很喜爱其中的教导、训诫和灵性，好喜爱旧约中令人赞叹和深奥的故事，以及伟大先知对基督来临的见证。我好喜爱新约中里面使徒的旅行和所行的奇迹，还有保罗的书信。但是我最喜爱的都是新约里面目击证人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言行、榜样和赎罪所作的见证和技术。我喜爱经由阅读圣经而获得的启发和平安。兄弟姊妹啊，我相信你们都有过同样的经验，就是有些人说摩门教徒不是基督教徒，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圣经，也都就是摩门经。我们要对有这样误解的人，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救恩的创造者，我们也都相信、尊敬并且喜爱圣经。我们的确有一本摩门经，在内在包含了其他的经文里面，但是这些经文都是为了支持圣经而不是取代圣经。耶稣基督教导说，我们应该查考圣经，因为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些话令凡是诚心想知道并且了解耶稣基督的人有了领悟和灵感。经文里面充满了历史、教义、典故、讲道和见证，所有的这一切最终都指向永恒的基督，和他为了帮助天父的儿女而在属世和属灵上所承担的使命。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有益的。我们喜爱圣经和其他的经文，那些不知道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人，对这一句话一定觉得很惊讶。圣经事实上是我们信仰的支柱之一，它有力地为救主作见证，见证基督将持续造福所有崇拜并且跟随他的人。我们越研读圣经和其中的教训，就能够越清楚看到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义基础所在。我们越花时间去研读经文，就会更加喜爱经文。我们或者需要均衡一下我们所读的东西，才能够去喜爱和了解所有的经文。你们年轻的人千万不要不重视或者低估圣经，这部神圣的经典记载了我们救主一生的事迹。圣经的页数比我们其他经文的页数总和还要多出好几百页，它是所有基督教的根基。我们不批评亦都不会小看任何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最大职责是将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分享给他所有的儿女。 那些加入这个教会的人并没有丢弃他们对圣经的信心，他们的信心增强了。摩门经绝对不会令到圣经退色，他并没有贬低亦都没有轻视圣经，反而扩大了伸展和提升圣经的地位。圣经和摩门经并没有互相抵触的地方，摩门经为圣经作见证，而这两部经书都一起为基督作见证。为基督作见证的第一部经书是旧约圣经，旧约预言了救主的来临，并且他超凡的一生和他令人得救的赎罪。为基督作见证的是第二部的书，也就是新约圣经。新约里面记载了主的出生、他的生平事迹、他的传道、福音、教会、赎罪、他的复活和他使徒们的见证。为基督作见证的第三部经书就是摩门经。摩门经亦都预言了基督的来临，证实了圣经对他拯救的赎罪所作的技术，并且揭露了复活的主造访世界另一半球的事实。摩门经封面的副题清楚地讲出摩门经的目的是为基督定另一部约书。这三本经书都是主向他儿女所启示话语的一个部分，伟大而且不可分割。这三部经书都记载了基督的话语，我们得到的训示是要细细咀嚼这些话语，这样我们会配称获得永生的方法。认为其中一本比其他本更加重要或者更加真实的人都错失了正统经典里面某些奥秘和完整性。那些认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不相信耶稣基督或者不相信圣经的人，应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名称的意义和这个教会的信息所带来的力量。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质疑这个教会不相信圣经、质疑我们不是基督徒的人。这个教会的名称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上一次总会教友大会里面，就在这一栋建筑物里面，我们教会的领袖引述了圣经的次数将达200次。这个教会的组织和运作完全按照基督和他的使徒在新约时代所建立的教会一样。今天坐在讲台上面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知和使徒。我郑重这样见证，我们真正而且是百分百是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徒，相信他透过圣经而启示的话。我们不单止相信圣经，我们也奉行他其中的教导，教导其中的信息。我们传教士所传扬的信息就是基督、他的福音和他的赎罪，而经文就是这个信息的内容。我们对所有的人要讲，我们爱你们，并且邀请你们前来，等我们将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和大家分享。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但愿我们能够更充分去明白和了解圣经的力量，但愿我们帮助和我们不同信仰的人明白，我们深信圣经这项工具能够引领我们和所有世人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好高兴能够今日早上同你哋讲道。多谢你哋每个人为我所做嘅祈祷，我深深感谢你哋。担任总会当局人员呢49年以嚟，我喺总会教育大会讲道嘅次数已经超过200次。我而家已经进入第97年啦。啲风喺度吹紧，我感觉自己就好似树上边最后一块叶。虽然外界谣传我身体唔好，但系实际上我嘅健康仲系好好嘅。我有专业嘅医护人员照顾我嘅健康，讲唔定你哋有啲人仲早走过我。但是基于我的年纪，我希望能够为这件事工的基本真理做我的见证。我承认我不是知道所有的事，但是我对有些事是十分肯定的。今天我早上要对你们讲的就是这些我所知道的事。当康士坦丁大帝在归信基督之后，察觉到神职人员之间对神的本质的看法有分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西元325年召集了当时有名望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到尼西亚开会，让每个与会者有机会陈述自己的看法。争论只有变得更加激烈，当无法对神的本质作出定义的时候，采用了折衷的办法，就是后来所叫做的尼西米信条。这信条的基本元素都被现今大部分的基督教信仰的人所引用，但是我个人来讲无法理解这个信条。对我来讲，这条信条令人太过困惑了。我深深感谢我们这些属于这个教会的人，无需依赖任何世人的声明关于神的本质。我们这项知识直接来自先弥若瑟的亲身经历，来自于他在年轻的时候和永恒的父神和他的爱子，即复活的主的对话。当时他跪在天父和子的面前，他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回答他们，父和子是两个不同的人物。难怪他会对自己的妈妈说，他妈妈当时参加的教会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教会的基本教义之一，是我们相信永恒的父神，神是一位人物，真实而个别存在的，他是宇宙的统治者，但他是我们的天父，而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向他祈祷，而祈祷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对话。我深信神会信垂听和回答祈祷。我无法否认这件事，我自己有太多祈祷答复的经验了。阿尔玛教导他的仔希拉曼说，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他必指导你做有益之事。当你晚上睡眠时，将你交给主，让他在你的睡眠中看顾你。当你早晨起身时，让你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如果你做这些事，你必在末日被高举。我好确信同埋肯定嘅第二件事，同样亦系根据司弥若瑟先知嘅异象，嗰、那个就系耶稣活着，佢系活着嘅基督。他是旧约时代的耶和华， 新約時代的尼賽亞，他在父的指導之下創造了大地。約翰福音用這些奇妙的話開始，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他做的，凡被做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做的。特別注意最後這一節，萬物是藉著他做的，凡被做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做的。他是偉大的創造主，是他的手指在西乃山上面寫下十戒，是他離開天上的寶座來到世間，誕生在最卑微的環境。在他短暫的傳道，他醫治病人，使到盲的人看見，使死人復生，斥責文士和法利賽人。他是世上唯一完美的人，這一切都是他的父的計劃的一部分。他在客西馬利園遭受極大的痛苦，在他懇求他的父的時候，汗珠這麼大的血點滴在地上，但是這一切只是他偉大的贖罪犧牲的一部分。他被群眾捉住，被帶到比拉多前面前，群眾大聲叫要處死他，他背負了十字架，是處死他的刑具。他在各國他卸掉他的生命的時候，喊著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他的屍體被細心放入阿里馬太人約瑟的墳墓，但是三日之後，就在第一個復活節的早晨，那個墳墓空了。抹大拉的瑪利亞對他說話，他對瑪利亞說話，他向他的使徒顯現，他曾經在以前往以馬五斯的路上便和兩個陌生人同行。我們亦都知道另外大約有500人都聽到他說，他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於是他去到西半球，向那些聚在滿地庫的人顯現，在那裡將他在舊世界所教導的事同樣教導他那些人。這一切都詳細記載在摩門經，而摩門經是為主的神聖作見證的第二部約書。我重複一次，他和他的父都曾向少年約瑟顯現，當時父神這樣介紹他的神子，這是我的愛子，聽他說。現在我確信要見證的另一件事，是主耶穌基督的贖罪。沒有了贖罪，生命就毫無意義。贖罪是我們生命的拱心石，贖罪證實了我們誕生到塵世之前就已經存在。塵世生命只不過是為了將來獲得更榮耀生命的踏腳石，因復活的應許減輕了死亡的憂傷。如果沒有復活節，就不會有聖誕節。我要講的另一件事，十分確信的事，是隨著耶穌基督福音的復興而來的，就是聖職的復興，或者是被世人奉神的名講話的權柄。這個聖職有兩個罪位，較小的罪位叫做亞倫聖職，是藉著施洗約翰的手復興的；較大的聖職罪位 是麦基洗德圣职，是藉着彼得、雅各、约翰的手复兴的。在复兴亚伦圣职的时候，复活了的施洗约翰将他的手按在斯密约瑟和考德里奥利佛的头上，和说，我的同工仆人们，我奉尼赛亚的名将亚伦圣职授予你们，这圣职持有天使的施助、悔改福音和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的权约。年迈的五位福会长曾经对本这个教会的男青年说，我希望告诉你们这个事实，如果一个人光大他的召唤，这样无论他是祭司或者是使徒都没什么分别的。祭司持有天使施助的权约，在我的生命里面，无论我担任使徒、七十员或者长老，从来没有比我在持有祭司圣职的时候得到过更多主的保护。麦基洗德圣职又叫做较大的圣职，能够给人权能来按手在其他人头上给祝福他们。他们祝福病人，正如雅各在新约里面所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现在在最后，我要提到主的屋宇的祝福，这个是来自古代福音的复兴。这些圣殿我们在最近这几年大大增加，提供了其他地方没有的祝福。在这些神圣屋宇里面进行的一切是关乎人的永恒本质。在这里，夫妇和子女印证为全永恒的家庭，婚姻并非至死方休，而是永恒的。只要夫妇双方生活配称获得这个祝福，这一切最特别的一点是在主的屋宇执行代替事工的权柄。在圣殿里面，我们可以为那些在世时没有机会接受福音教义的已过世的人执行各项教义。我最近得知一位住在艾达河瀑布寡妇的故事，过去15年来，她一直都在爱达河州爱达河瀑布圣殿代替死者接受圣殿恩道门，累计多达20,000人。她在某个星期五完成她第20,000个恩道门之后，星期六又回去做了5个，随后那个星期他就过身了。想一想这个细小的妇女做了些什么，经他代替执行恩道门的人数，就好像我们今日早上聚集在这个会议中心里面的人那么多。想一想他到帷幕的另外一边会受到多少人的欢迎。现在我的兄弟姊妹，这个就是我的见证，我神圣感见证在你们面前。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忠信的后期圣徒，愿你们的屋企有住平安和平安，你们的信心和祈祷会引导你们的一切所行。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今日早上便提供了美妙的音乐，同时亦都要向所有与会者表达真诚的感谢。现在 诗歌班会唱闭会诗歌《盛载天父》，闭会祈祷是70元高原龙长老。在最后一场大会是在今日下午2点开始。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天父，我哋好感谢好美好嘅教大会。
Thy Spirit with many counsels and testimonies，
有好多教导同埋见证，等我哋感受到圣灵。我哋感谢你有先知同埋美好嘅领袖。其实我哋祝福我哋，祈求你祝福我哋，将呢啲教导放喺我哋嘅心里面，放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祈求你祝福呢啲领袖，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7周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讲者都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的职员。音乐是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